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灵性的生活和侍奉需要操练。操练的途径是什么？就是律则。律则就是我们灵性操练的归道。律则，我用这两个字包含两个基本的意义。律是细则，则是原则。我们需要原则，也需要细则，这两样合在一起，就给我们一个清楚的归道，清楚的途径，让我们属灵的操练可以很正确，可以很全备。操练非常的基本，没有操练的基督徒不会熟练仁义的道理，不会有具体的长进。我们的灵性怎么样衡量？需要有标准，而这个衡量的标准也就是这些生活和侍奉的律则。在这一次的乡灵会里头，我们提到14个律则，每一个律则有它具体的属灵的作用，很真实，很重要。我们已经看了内在律，内在律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对准神，使里面的人能够长大，能够得到培育。第二，经律帮助我们有正确对人的关系。第三，责任律也包括了恩赐律在内，帮助我们如何的去用我们的恩赐，也如何的去报答神给我们的恩典。蒙恩的人尽上责任。第四个律，增减律，这个律帮助我们如何的追求真正的属灵的增长，达到丰满的地步。第五个律，今天我们开始看，就是灵修律。灵修律，这个律帮助我们做真的灵修，不是做假的灵修。今天教会里面可能假灵修太多，真灵修太少。怎么样做真灵修呢？我们要看圣经的教导，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0章25节到27节。马太福音第20章25节到27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这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伟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在这里请注意，第一，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和一般的人不同的领袖观。在这里第26节第一句有这样的主的话说，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非基督徒是这样，基督徒不可这样。这就是说，在领袖的观念上，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有明显的分别。非基督徒的领袖观是怎么样的？在第25节有两句话，君王为主，又说 大臣超权，为主超权。什么是领袖？做主人就是领袖。什么是领袖？掌权就是领袖。都是地位的观念。主耶稣说，你们属我的人，你们跟从我的人，做我的门徒的人，不可这样。我给你们一个不同的观念，这是我们要首先接受的。如果我们和别人不同，不是因为我们欢喜和别人不同，不是我们标新立异，乃是主教导我们如此。所以我们的标准是主，不是一般的人，不是潮流，不是风气，不是流行的观念，乃是主耶稣基督的真理的教训的标准。在这里我们又注意到第28节告诉我们，我们的领袖观念有一个至上的最高的榜样，那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正如人子来，我们的主来到世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是最伟大的，他是最高的领袖，但是他走的道路是什么？乃是做用人，乃是做仆人，而且舍命那样的去做仆人，要去救人。这是一个最高的无上的榜样。我们一看这个榜样，我们立刻了解什么是伟大，什么是领袖，我们不必摸索了，我们立刻进到日中的光里面，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就走在这条路上。又请注意26节的第二句，你们中间谁愿伟大。这就是说，我们的主并不否定我们追求伟大，主不否定我们做领袖的心。如果一个人要追求做领袖，主不否定他，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但是我们要做真领袖，正确的领袖，我们不要追求做假领袖，不要按照一般的观念来做领袖，那不是我们要做的。如果我们那样的追求做领袖，就被否定，主要对我们说不可不可。但是如果我们追求做正确的领袖，属灵的领袖，主说可以可以。罗马书2:7告诉我们，凡是恒心行善，追求荣耀尊贵的和不朽坏的福气的，神就以永生报答他们。神报答谁，恩待谁，奖赏谁？奖赏那些追求荣耀尊贵的人。所以主不否定我们追求荣耀尊贵，而且主要报，要赏赐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必须是追求属灵的荣耀尊贵，真正的荣耀尊贵，那是主所不但接纳的，而且是欣赏的、嘉许的。所以我们放心，我们可以追求向上，我们可以追求有属灵的地位，我们可以追求做领袖，但是让我们牢牢地记住，必须是真正的属灵的领袖。那我们现在要看这里讲义当中的几个要点。一个真的领袖是怎么样的呢？第一，他是被主领而领人，先接受主的领导，然后去领导别人，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哥林多前书11:1，哥林多前书11:1，这里提到保罗的话， 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这两句话不可以单要第一句，假领袖是单单要第一句，你们要效法我，听我的话，我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就停止在这里了。单要第一句，不要第二句。如果有了第二句，就是真领袖，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谁是领袖？那个效法基督的人，被基督领导的人，那个跟从基督的人，这样的人就有资格对别人说，你们效法我。我们对于这样的人，听见他这样的说，我们很欢喜，我们很快乐，甘心乐意跟着他走，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跟着主走。当我们看几个领袖跟着主走的时候，我们立刻很放心啊，我们放心跟他就没有错，因为我们跟他就是跟主，因为他跟着主，所以我们跟他一定是跟着主的脚踪而行，没有错，不会到错的地方去。真的领袖是跟从主的领袖。第二点，一个真的领袖是被主教而教别人的人，是被主教而教而教人。没有被主教导而教人呢，一定是把自己的意思去教别人，那就是教人跟从自己而不是跟从主，自己是老师而不是圣灵是老师，那样是误己误人，害人非浅。偏差的教导、异端都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认定主的教训，认定主的真理，持守，很谨慎的去遵守，保守自己，常在主的话语中，然后我们去教导别人。这样的教导有圣灵的同工，有人，那些属主的人，那些有圣灵内居的人里面能够响应的教导，有一个里面的阿们发出来，听见的时候知道这是主的声音，主的羊认识主，也认识主的声音。一个属主的人听见主的声音，他里面的灵被圣灵感动，他里面的灵和圣灵合一，有一个响应说，是的，阿们，这是主的声音，这是正道，我要走在其中。在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有很特别的一句话，这样说，主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请注意，这里不是说主给我受教者的耳朵。那么受教者要听教训，当然要用耳朵，所以最自然的说法呢，就是主赐给我受教者的耳朵，我会听。但是主的话不是这样讲，乃是说主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这个舌头是要教别人，什么时候能够教别人，就是先受教，我先做了受教者，得到主的教导，然后我才有老师的舌头去教导别人。而我这个舌头是先受教二教人的舌头，这个舌头所讲出来的一定一定叫人得到造就，得到帮助，得到益处，他不会乱讲。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两个字，一个字是学，一个字是教，而这两个字的字根是一样，意思就是说，当学这个字到了一个强化的形式的时候， the intensified form of the word to learn 就成了教， to teach。 教这个字就是学这个字的强化的形式，这很有意思哈。我们学学学学，学好了就教，从来没有人不学就可以教，如果不学就教那是乱教，没有人肯跟这样的老师来上课。在中文也是一样哈，学问学问，你去问问问，后来你就有学问，问就是表示学，你学学学就有学问。英文也是一样， learn 学， learned 学问，你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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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成了 learned。 那么兄弟在印尼一年也学了一点印尼文，我发现一样，印尼文也是一样，学和教同一个字根，学 ajar， 我们中间一些从有懂印尼文的，那么教呢是 mengajar， 就是去 学了以后教别人，连在一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道理。我们做领袖必须要先被主教，然后去教别人，领袖有一个教导的责任。如果你不能教别人，你很难做领袖，而你教之前一定要被主教。第三，做仆人。你看我们的主是最伟大的主，他做仆人，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伟大就要做众人的用人，谁愿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做用人做仆人谁也不愿意做，但是主耶稣说你如果真的想做领袖，属灵的领袖，你必须愿意做仆人。这是一个真正的领袖的心态，领袖的地位，仆人的心态，这两样联合起来，地位和心态联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领袖。在1978年在新加坡第二次举行亚洲的福音会议，第一次是在1968年，第二次在78年，第二次的名字改了，叫做亚洲领袖会议 As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在开大会的第一个晚上，一个韩国的牧师来主讲，他一开始就说我们这个大会的名称需要改，不应该是 Leadership Conference， 应该是 Servanthood Conference， 应该是仆人会议。哎，大家都拍手，大家都拍手，以立刻引起共鸣。这个话对，真正的领袖是仆人的心态，我们的主就是如此的好榜样。第四点，真的领袖有付代价的心智，付代价的心智。你看同一章20章的第22节，20章22节同一段的上文，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这两个人，一个像在主耶稣的右边，一个在主耶稣的左边，在荣耀中和主耶稣一同掌权。主耶稣说你们不晓得所求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还不了解你们所求的是什么，进一步说你们不了解你们这样求会需要什么代价。跟着主解释清楚，我说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那个杯就是苦杯，付代价的杯，主耶稣要喝这个杯，他为了成全神的旨意，他要喝这个苦杯，要在十字架上舍己，然后他从仆人就到了君王。这是主的路。主耶稣说你们求权柄荣耀尊贵，你们晓得那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吗？你们晓得为要达到你们所求的，你们所必须付的代价吗？他们糊里糊涂地说我们能，我们能。当时他们实在是不晓得说的是什么，后来他们明白了。雅各、约翰这两个人后来都喝了苦杯，为了主喝了苦杯，我相信在荣耀中他们实在有一个很高的地位。付代价，如果你不愿意付代价，你就不要做领袖。 做领袖也不是好玩的。领袖在中文很有意思，这是领，这是袖。我们这一件一件衣服，领袖最快烂，最快磨烂。所以如果要我们做领袖，我们也要付磨练的代价，不简单，不容易。我们中国人一个很好的领袖的观念，先天下的忧而忧，后天下的乐而乐。请问忧多还是乐多？我相信大概忧多一点。先天下的忧而忧，别人还没有忧，自己先忧。哎呀，一个领袖是个忧的人。这个忧不是忧愁，主叫我们不要忧愁，不要挂虑。这个忧是操心，操心，关心，怎么样去预备，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忧患，忧患，预备好忧患，怎么样解决民众的忧患。别人还没有忧，他先忧，看见了那个忧是怎么样要发生，先去解决那个忧，去计划的忧。后天下的乐而乐，别人都乐了，自己才乐，这是真领袖。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我们和主同忧同乐，忧主之忧，乐主之乐，我们就是领袖。第五，走在前头。约翰福音十章第四节，约翰福音十章第四节，主耶稣说，好牧人把羊放出来，自己走在前头，羊跟着他走。这是好牧人 的资格，走在羊的前头，羊就跟着他走。他不是站在羊的后面拿着鞭子在那呼喝命令，强迫羊群往前走，那样做没有用。好牧人好领袖不是那样做，那是走在前头，留下榜样，留下可跟的脚踪，羊自然跟上去，不必呼喝，不必鞭打，不必强迫，羊自然的跟上去。这是领到羊的唯一的方法。这位好牧人很了解羊，他走在前头。我们的主真是做羊的榜样。好领袖的权柄从哪里来？从好榜样而来。彼得前书五章三节，彼得前书五章三节，在那里彼得劝勉在教会里面 和他一同做领袖的，一同做长老，也是做领袖的，对他们说，不是辖制羊群，乃是做羊群的榜样。真正的领袖是榜样产生出来的领袖，没有榜样的领袖不是真领袖，没有榜样的领袖只能够强迫会有去做什么，只能强迫别人去跟从他。他可以立法，但是他不能够感动，他不能够率领。只有当领袖走在前面的时候，羊才跟着他走。那么讲领袖是不是单单讲传道人呢？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属灵的领袖，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导别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起领导的作用。只要你走在前面，你就是一个领袖，你这样走在前面就是个领导者。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岗位，所以我们教会里面需要许多的领袖，需要许多的领袖。当然这个勉励对传道人很直接很重要，但是和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密切的切身的关系。所以我们如果要权柄，我们只要一种权柄，那就是榜样的权柄。我们除了这一个权柄以外，我们不要别的权柄。你有了这个权柄够了，你有了这个权柄，大家都听你的话，大家都尊重你，你的领导一定有果效，是别人甘心乐意心诚悦服那样的跟从的。现在来到第六，先后律。先后律就是主耶稣常常说的一句话，我们有 很深刻的印象，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句话主耶稣讲了至少四次，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先后律。这个律对我们有什么具体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不失去追求的心。如果我们原来在前面蒙恩比别人更多，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追求，我们就会在前的变在后。如果我们追求，我们爱主，我们努力，我们向前向上，我们虽然原来在后，我们也会在前。主这个律则的意义就是这样。那么在我们要看的这些要点里面有两种，有两种。第一种呢，是纯粹的恩典和我们的追求没有关系的一种在前和在后。比如说在第三点，在启示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那里提到，神在旧约时代借着先知把他的旨意讲出来，跟着在新的时代新约时代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先知的晓谕和神的儿子自己的晓谕不同，先知的晓谕是小雪，神儿子的晓谕是属灵的高峰。旧约是准备时期，新约是成全时期。旧约是婴儿的时代，新约是实体的时代。所以我们在新约时代的人，我们是在后的成了在前的。我们在神的启示上真理上，我们跑到旧约时代之前，在时间上讲他们在前，在恩典的层面上讲我们成了在前的。所以这纯是恩典，与我们自己没有关系，这是第一种。那么对于这第一种的反应就是感谢。我们了解到我们原来在后的竟然成了在前的，和我们自己完全无关，都是恩典，纯粹是恩典。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立刻充满了感谢，感谢，感谢。一个了解这个恩典的人是一个报恩的人，是一个感恩的人，不是一个骄傲的人。第二种，那就是与我们自己的追求有密切关系的。比如说第一点，在救恩上，救恩都是恩典，难道和我们自己有关系吗？有关系。因为我们看见马太福音21章31节，路加福音13章28节到30节，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对那些以色列人说，将来有许多的人从东西南北来和亚伯拉罕一同坐席，在神的国里面享受丰盛的恩典。但是许多的以色列人却被撇在后面，跟着主耶稣说，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些以色列人蒙了神恩典，但他们拒绝了神恩典，不肯接受神的恩典，所以他们被撇弃在外。救恩，神的救恩是为了普天下的人，但是有人拒绝，结果被清除在救恩的门外，何等的可惜！原来已经站在救恩的门口，却在门口的地方拒绝，多么可惜！还有，我们再看这个第二点的 B， 国度的赏赐，国度的赏赐。马太福音19章30节，在第30节里面提到这句话，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但是上文说什么？29节告诉我们，凡是为了主和主的国度撇下房屋地产父母儿女妻子的人， 必要得着百倍，且要承受永生。这些为了国度付代价的人，他们虽然舍去很多，但是得到的更多。讲完了这个话以后，主耶稣说，但是大家要注意，要注意，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就是在付代价的事上，有人落后了，有人向前了，在神的爱的激励之下，他慢慢长进，他越前，开始在后面，后来到前面，越来越追求，越来越爱主，越来越甘心乐意为主付代价，结果到了最前面，得到百倍的恩典和赏赐。这个与自己有关，与自己有关。第二个经节，启示录三章十一节，就是刚才这一节的后面。启示录三章十一节，在那里主耶稣写信，他这样说，不要叫别人夺去你的冠冕，不要叫别人夺去你的冠冕。难道这个冠冕是夺来夺去的吗？难道预备的不够，所以大家要夺吗？要抢吗？不是那个意思。那个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原来神为某某人预备了冠冕，但是因为他退后，所以他失去了这个冠冕，神就预备别人来接受这个冠冕。弟兄姊妹，神永不失败。如果神的计划，这个冠冕，这个赏赐原来是给你，而你失败了，神会兴起别人来得到这个冠冕。神不失败，你会失败，我会失败，神不会失败。所以我们要追求，所以这个先后律是鼓励我们要追求，要有一个得奖赏的心智。这个心智很宝贵，得奖赏。我们记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那赛跑的人都跑，但是有这一个得奖的心智，你们也要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你们也要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到奖赏。我们得奖赏的心智，把我们就推到前面，推到上面，我们就跑到神的门徒的内圈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智，我们只有及格主义、六十分主义，只要得救就好了，别的都不问不闻，我们就越跑越后，越跑越后。有个得奖赏的心智，就使我们和别人不同。主耶保罗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不是我，那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哎呀，神的恩激励他，神的恩成了他里面的动力。这个恩的作用是什么？他要得奖赏。就好像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十四节所说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神从上面在基督耶稣里要给我的奖赏，召我来得的奖赏。神召我们是为了什么？召我们是为了得奖赏，不但得救，而且得奖赏。我们要记得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看得清楚，灵受的完全，我们就有这样的心智，得奖的心智。所有的好学生，努力读书的好学生，成绩好的学生，都是有得奖的心智的学生。有成就的是他们，学术有成功的，有好的著作，有好的贡献的人，是这样的学生。我们在属灵的境界里面也是一样。我永远忘记不了一个神学生在他要进神学的时候，见证会里面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发现神的手常常在水平线上面，不是下面，在水平线的上面来回的这样的动。每逢有人从水平线下面冒上来，神的手立刻抓住他， 大大试用它。一般的人都是满意在水平线以下，成为群众里面的一个，但是很少人是想到水平线以上。这是属灵的大智，主的手在那里不断的动，等候有人冒上来。一冒上来就是有特殊的心智的人，就是那些要得奖赏的心智的人，主的手立刻抓住他，主的灵要充满他，主的爱要充满他，主的灵力充满他，主的真理充满他，主的同在充满他，他要被神大大使用。这是神在寻找的人，这是神在等候的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里头所需要的人。第七个律，统一律。统一律的目的是什么？作用是什么？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矛盾。我们很容易矛盾，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侍奉中，我们的生活中，思想中，我们很容易成为一个自我矛盾的人。这个统一律就把我们统一起来。在这里所提的都是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的七种的统一。我们详细的研读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七种的统一是我们的主在讲论的时候，在他的心目中很重要的一个角度。统一要除去矛盾。我们要看第一，新约和旧约的统一。马太福音5:17，主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那是要成全律法，就是成全律法的精义。旧约有精义，那个精义和新约的信息是一样的，一样的，同一位圣灵所启示的，同一位父神的心意。旧约新约不是两个不同的作者，那是同一个作者圣灵，所以必须统一。因此我们在解释旧约的时候，按照新约的亮光来解释旧约，我们在解释新约的时候可以用旧约的影儿来做陪衬，能够衬托出来更清楚更生动，让更了解新约的真理的意义。所以旧约新约一定要配合起来，我们讲旧约也讲新约，但是我们的解释是一样的，是统一的，不是矛盾的。表面看有许多矛盾的地方，当我们看进去深入的时候，透彻的分析的时候，我们了解的深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旧约新约完全是统一的，是配搭的何等的完美的。小学和大学有什么分别？小学所讲的和大学讲的同不同？做小学课本的人一定要懂得大学的知识，如果不懂大学的知识，他来写小学的课本，等到读完了小学进大学，小学是课本都要被推翻了，没有这回事。小学所讲的基本的东西和大学一样统一的，不过那个水准浅，水准浅而已。到了中学，同样的道理的深一步的了解，到了大学更深更高一步的了解，进到事物的道理的中心的地方。小学生要听要背，可能还不明白，但是领受老师教他就记住背住写下。但是到了中学他多了解一点，到了大学更了解一点，继续的研究，更多更深的了解。这是小学和大学的分别。旧约是小学，新约是属灵的大学。旧约和新约之间没有矛盾，没有矛盾，用的方式不同，水准不同，层面不同，但是基本的道理是相通，也是相同，是同一的，这个很重要。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注意了， 我的门徒们啊，你们要注意啊，要听啊，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如果要废掉律法，就是与神差我来这的神冲突矛盾了，不是的，我来那是要成全律法，成全他的经义。新约是什么？旧约的经义。我们如果看旧约看通了他的经义，我们就是用新约的亮光来看旧约。第二，物质与灵性的统一，在马太福音第二，对不起，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在这里主耶稣提到有些法利赛人进食，他们外表弄得面上很忧伤的样子，其实他们的内心不是那一回事，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心的实际。主耶稣责备他们，提醒他们，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这样的人的义，你们不是天国里面的人，你们和天国有距离，你们配不起天国，你们不符合天国的要求。这个形式和内心的合一很重要，很重要。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的不同的宗派，有的很注重意识，当我们看见他们的意识的时候，你不要忘记，那些意识开始被定下来的时候，是许多的很敬虔的、很爱主的、很敬畏神的人所定下来的意识，要帮助基督徒怎么样去体会神的威严、神的慈爱、神的圣洁、神的信实、神的伟大来敬拜他。但是后来慢慢用的久了，就成了意识，成了虚空的意识了。所以我们面对，如果有一个教会他们很有注意这样的一些意识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同样的意识在同一个宗派里头，在某一个堂会里头，充满了属灵的作用。有一次我到伦敦诸圣堂，这个 All Souls Church John Stott 他所带领的教会，我要按照圣公会的这个仪式来在那里参加那个礼拜。但是我感觉那些仪式有它属灵的实际的意义在里头，我就学习把我的心放在那个祷告文里头，把我的心放在那个意识里面，结果我感觉那次的敬拜对我的心灵很有帮助。福音信仰的教会，独立的教会，不注重形式，有的时候呢就失掉了，缺少了敬拜的心和敬拜的气氛。感谢神，近来福音信仰的许多教会开始注意敬拜，那么在这个敬拜里头也有一些节目上的帮助和引导，也在讲道里面有些教导，所以敬拜的心、敬拜的气氛、敬拜的灵就提起来了，这是个进步。所以成熟的人不是去看这个宗派什么意识，乃是怎么样配合那个意识，让我的心灵和意识达成一片，这是我们要求的，不是要否定，乃是要成全。第三，物质和灵性的统一，物质和灵性的统一。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主耶稣说，不要积攒财宝，那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在那里永远没有损失，那是永恒的财产。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今生的财宝变成永远的财宝吗？问题在这里。感谢神，可以，可以。我们今天的财宝，我们可以把它变化而成为永恒的财宝。 如果我们把今天的财宝用得好，为主用，为了荣耀神而用，为了主的圣功而用，为了爱人而用，为了救人而用，我们这个实用虽然是金钱的实用，却变成永恒的财宝。这一个变化很重要，是个统一的变化。启示录21:21很宝贵的一节，在这里说，在新耶路撒冷有12个城门，每一个城门是一颗珍珠。我请问大家，你说见过的最大的珍珠多大？这么大？你有见过这么大的珍珠没有？我想没有人见过。但是在新耶路撒冷，那个珍珠大到可以做新耶路撒冷城的城门，12个城门，每一个城门是一颗珍珠。哎，那个珍珠真大了。我们到那里开眼界了，但真正的意义乃是说，在新耶路撒冷，所有的物质都有了属灵的意义了。所有的珍珠比喻黄金街，比喻成这一切的一切都有属灵的意义了。这是个物质和灵性的合一。今天呢，物质和灵性是对立，一个人物质越丰富，灵性越差，越贫穷。所以有的时候神把我们的物质丰富拿去一点，让我们的灵性丰富一点。感谢神，有人很聪明，还没有拿去之前，他有了这个物质的丰富，他晓得怎么样用物质的丰富来爱主，来帮助人，来救人，来侍奉。结果呢，那个丰富越来越丰富。哎呀，这是聪明，真是聪明，不必拿去以后才醒悟过来，拿去以后才醒悟，这已经是聪明了。有的人拿去还不醒悟啊，但是这拿去以前就醒悟，哎呀，那真是最高的智慧。蒙恩的人，蒙恩的人，继续的蒙恩，继续的丰富。弟兄姊妹，我们实在看见有人，主越爱他，越给他丰盛的物质，他越会晓得怎么样用这个物质来变成永恒的财宝。为主用，越用越快乐，越用越丰富，我们越用越积攒，积攒越来越多，我们将来在永存的那个帐幕里头，永存的那个城里头，我们成为富足的人。第四，生命与果子的统一。马太福音7:18树怎么样，果子也就怎么样，好树结好果子。哎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过我们要记得吴庸长老所说的，这个生命的结了果子以后，这个果子还要成熟，还要成熟，我们的灵性要长大到成熟的地步。单单有果子不够，单单有果子可能是青的果子、涩的果子、苦的果子，结了果子不错，但是还不成熟。好的树，结果子开始的时候，它的果子是涩的、苦的。虽然是好树，它那个初期的果子还没有成熟的果子，还是涩的，还是苦的，还是青的，还是酸的。我们要注意这一点，记得这一点。说一个基督徒虽然得救了，有了新生命了，但是他的生命还没有成熟之前，有的时候会酸，有的时候会涩，有的时候会苦。第五，信仰与生活的统一。7:21，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要离开不义，要遵行主的旨意。单单口里说主啊主啊，主要问他，你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照我的旨意做呢？哑口无言。第六，教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统一。5:14-16，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信徒，是社会，你们在社会里头是光是盐。我们的生活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生活在社会里面， 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可以离开社会的，不可能离开社会。无论你到哪里去，你总是在社会里面。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发光，我们必须做盐。彼得说你们是寄居的，但是下面跟着说你们要行善。我们在寄居的这个世界上要行善，我们有我们的教会的责任，也有我们的社会的责任。有一个人画了一幅图画，很有意思，一棵树倒生的根在天上，它的花叶在地上，根在上面，枝叶花果在下面，这是基督徒的写照。我们的根在上面，如果我们要寻根，我们不在世界上寻，我们在天上寻，我们根在那里，我们是属天的，那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寄居的，但是我们的花果是在地上结出来，是在人群中间结出来。基督徒是人群，社会也是人群。基督徒不要忘记社会的见证，在社会里的见证和社会里面的责任。最后，对自己和对别人的同意，马太福音七章一节到五节和十二节，主耶稣说：为什么看见别人眼里有刺，却不晓得自己眼里有良木呢？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对自己和对别人标准不同，对别人标准很高，对自己标准很低。看别人看见他的刺，忘记了自己的良木，良木比刺大多少倍，千倍万倍，但是自己的毛病多千倍万倍却看不见，别人点的毛病却看得清清楚楚。不同的标准，主耶稣说不可以，不可以。你要先看见你自己的良木，除去这个良木，才看得清楚，能够除去你弟兄眼中的刺。这个是对自己对别人同意了。在登山宝训里面，这七方面的统一，哎呀，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关系太大太大，我们要接受。现在我们来到第八个律，得失律，得失律，律获得和寻失。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我们非常的熟悉。主耶稣的门徒说，要得生命的反而失掉生命，为了主失掉生命的反而得生命。得失，这是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价值观很重要，一个人价值观怎么样，他追求的途径就是怎么样。一个人的人生和价值观分不开，一个基督徒是个有新的价值观的人，一个基督徒是有属灵价值观的人，一个基督徒是有永恒价值观的人。他关心看不见的，因为他知道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他的目标放在永恒的价值上，我得是现在得还是永远得，分得清清楚楚，看得清清楚楚。哎呀，这个眼光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透视的眼光。那么解释这里所说的得生命和失丧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自己采取的解释就是，一个是高级的生命，一个是低级的生命。如果我们为了低级的生命而生活，我们就会失去高级的生命。如果我们是为了要得高级的生命而丧失低级的生命，我们有永远的获得。什么是低级的生命？肉体的生命，肉体的生命。什么是高级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我所以采取这个解释，是因为这个生命的原文虽然是魂，灵魂体的那个魂，但是在新约里头，灵和魂常常通用，常常通用，是分不开的。 这个魂字有的时候和灵同用，有的时候和生命通用。一个最明显的例子，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主耶稣的门徒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那个灵魂两个字，中文两个字，原文就是魂。主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说，那个杀了身体不能杀魂的你不要怕他呢？不是，不是，主耶稣就用那个魂字来代表灵魂，这中文翻译灵魂一点也没有错。因为希腊文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就不放心把得生命丧失生命建立在魂这个教导上。高级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低级的生命，肉体的生命，为了低级的生命而寻视高级的生命，得不偿失。当我们这样解释的时候，不可能错。在我们的得失率里面注意几点。第一点，在生命上，刚才所提过的了，如果我们为了肉体的一点点的满足而损失了属灵的生命的那一个丰盛，我们是真是吃亏了，吃亏了。那个吃亏是永恒的吃亏。我们将来如果在国度里面有损失，那是永恒的损失。我们一看见永恒，如果真了解永恒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会立时觉醒到很严重，很严重。今天你看见很多的人为了将来的好处，暂时吃苦，暂时付代价，暂时忍受，因为有盼望，一个远处的盼望，前面的盼望，前面的收获，所以愿意付代价。我们看清楚了将来的那个活得，永恒的活得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丰富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同样的表现。第二，在付代价上，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九节，请把三十节改到二十九节。三十节是说在后的这样，在前，在前的这样，在后。二十九节是说为了族和族的国度而撇下房屋，撇下财产，撇下父母弟兄姊妹妻子的人，将来要得百倍。请注意一个对比，撇下的撇和得着的得。我们为主所撇下的，我们将来都要得，而且得百倍。这是主的话，不是我的话，不是你的话，不是诗歌里面人所写的词句，乃是主的话，真的。所以百倍一定是真的，而且不止百倍。所以我们为主所撇下的，所牺牲的一切，我们都是得到，而且是百倍的得到。让我们抓住这个百倍，这个真实的话，从我们的主的信实的口里面讲出来的这个应许。请问这个百倍是今生的百倍还是来生的百倍？感谢主，两面都是，今生也百倍，来生也百倍。今生百倍是真的吗？真的。哎呀，我看见一个老的宣教士，他退休的时候真是毫无所有，但是在他工作的地方很多的人信主爱主，一个人变了几百个人，变了上千的人，不止百倍。今生得到，现在得到，感谢主。还有，我昨天提到我到夏令会来以前，在东京停了几天，和西教士在一起。中间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她有心脏病，但是为了参加这个聚会，她自己开车四天。当然，她每天不是开得太长，所以要四天从日本最南部开上来。那么她 一无所有，他的亲友都不在了，但是他的面充满喜乐。谈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现在要还要照顾两个教会，两个很兴旺的教会，很爱主的教会。那些弟兄姊妹看见他的爱主，受感动，也走爱主的路。今天呢，在日本有一个趋势，就是所有的牧师都要是日本人，西教士不要做牧师，不被接纳，你是外国人，外来人，所以教会成立了，那么你要退居次位，要日本人做牧师，这是他们的路线，这个也是无可厚非。但是我看见两个例外，一个是一个老牧师，日本人要他做牧师，他的差会说你不要做牧师，但是日本的弟兄姊妹说我们要他做牧师，很欣赏他，他和日本人一样，在日本人心目中他就是个日本人，因为他非常爱他们。那么这个差会也同意了，这个本地人要，那你就可以做了啊。为什么要他？因为他那样的把自己一切摆上。那个姊妹是个姊妹，带领教会吗？姊妹可以带领教会吗？这个问题要看情况。在旧约有女士师，有没有弟兄适合做士师，就神兴起来个女士师。当然那是 exceptional， 我们不可以把它 generalize， 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姊妹教会要她领导，弟兄姊妹很爱她，心脏病，很软弱，走路慢慢的，没有什么气力，讲话小小声，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她里面爱主那个心的流露。 She just radiates， 感谢主。跟他谈话几次，他就住在我们的隔壁，天天见面，一起吃饭，一谈话，那个爱主的心就流露出来了，很自然的，很自然的流露出来。感谢主，感谢主。时间到了，我停止在这个地方，明天我们继续，我希望明天能够把它完成。可能有些地方要跳一跳，跳一跳，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大体上都讲完。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主你的能力也何等的浩大，向信的人显出来。主你的宝贵的丰盛的恩典何等的浩大，向渴慕的人显出来。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渴慕的心，保守我们爱你的心，我们在这样的心里面去生活，去侍奉。主你给我们操练的规道，求你把你的律则刻记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灵性的自然的部分。奉主的名祷告，阿门。